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9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同修协力助我走过病业关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1号。我今年59岁，去年蒋真相被绑架，体检时查出了子宫癌，看守所拒收，回到家中，在家人强烈要求下做了病理检查，结果是子宫腺癌，家人劝我进一步检查医治，我拒绝了。其实我停经后下身流血已有三年了，每天都流，但不多，我认为净化身体也没在意此事。确诊半年后情况恶化，走平路走五六米远就喘得不行，好像上不来气，很难受，必须歇好一会儿才能再走。我想我就凑合着在小区买菜，自己学法练功，发正念，向内找，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没想到身体恶化太快了，没两天我站不住了，练不了动功了，只能练静功，走两三米就要歇。我住的是电梯楼，我下楼扔垃圾都很费劲儿了，搬个小凳子坐在电梯里去扔，感觉在小区买菜都太难了。这时我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，这变化源自身体现状和听交流后的反思。这次被绑架回家后，同修给我送来了修炼园地500到1000期的音频卡。听了几个月的交流后，我很震惊地发现，我从1998年得法至今，自己其实并不知何为修炼，这么多年很多时候并没有实修。迫害发生后，自己几次去北京上访，后来遭冤狱十年，丈夫也因此与我离了婚，并带走了孩子。从狱中出来，我被开除公职，为了谋生经历了很艰辛的过程，所以那些年修炼状态不是很好。后来终于能面对面蒋真相救人了，以为自己跟上正法的进程了，其实是把做事当成了修炼。修炼是修自己那颗心，我们生生世世在人中有多少不好的人心在，所有不好的行为思想都源自不好的心，后天的观念等，遇到任何事都会暴露出人心，本来应该抓住机会修取人心，一思一念在法上归正。而我长期以来根本没有这样去修炼，只是本着一个大的原则，与人相处在利益上不与人争，很多做得不好的方面，不符合法的方面，自己长期认识不到，甚至有时魔性大发，事后只承认自己错了就完事了，没有探究是什么心，更没有排斥这些心，学法中修取这些心，至于一思一念中反映出不在法上的，更是反应就反应了，没任何作为，甚至很不好的恶念都放过了。学法时常犯困，发正念倒掌，晚上12点正念发不好或没发，自己认识不到这问题的严重性。以前我白天从不睡觉，晚上很晚了也捧着大法书在看，好像很努力，但学法迷糊，走神，没有实效。听交流中有位学员讲，他看到自己的主元神像芝麻粒儿那么小，而思想业力等不好的因素像大山那么大。我觉得自己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形，主意识弱，思想业力大，被不好的因素挡着，学法总好像隔了一层，学法得不到多少法。现在我理解，就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，而这种黑色物质恰恰相反，是做了不好的事情得到的，和我们宇宙特性是相背离的，所以这种黑色物质和我们宇宙特性就产生一种隔离。如果这种黑色物质要多的时候，它在人体周围就形成一个场，把人包围起来，而这个场越大，它的密度越大越厚，就是这个人悟性越不好。我理解好像还有一层意思，比如你某方面有执着，你越执着，可能不好的因素越加强这执着， 而你学法学到该方面内容时，你就被隔开了，就好像没看到，就致使某方面人心特别难去。明明自己修得很差，但却不自知，有时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，这种错觉不是来自真我，是干扰，是在害我。以前学《经济要旨》中悟这篇时，还感觉自己悟性好，那只是对比常人，真正在修炼中，自己的悟性实在太差太差了。这次身体出状况，逼得我向内找，才明白自己不是一颗心，几颗心是太多了。这么多年积累的问题太多了，才导致这一难。其实3年前开始留学时，就在警示修炼中有危险了。在所有的心中，色欲心可能是最严重的。当查出是子宫癌，我心中明白，修炼后色欲观没严肃对待，甚至没引起重视，有时觉得无奈。可这背后的色魔很疯狂。我被绑架时，办案的警察很年轻英俊，又听到他对辅警交代：“你问问他，指我电脑的密码，别强迫他。”最后一句好像带点善意的话，竟使我对该人产生了一种异样的好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只觉得太难堪了，也太可怕了。我拿一个本子，从修炼开始时回忆，找出一个人心，记下一条，结果记了很多页。发正念时就去这些心，但干扰很大，总犯迷糊。以前我觉得自己坚信大法，坚信师父，身体这关难一定能过去。可听了同修交流后，知道有相当的学员被拖走肉身了，其中还有救人的事做得很多很好的学员。我修得这么差，能过去吗？说自己坚信大法，可什么是信啊？身体恶化如此快，来世如此凶猛，我心里一下就没底了，越想越觉得自己八成闯不过去了，不由得开始考虑后事，知道这样会更糟，但排都排不掉。因我正被非法监视居住，我地区几个月前发生大规模绑架，出于安全，我不便到同修家。同修虽听说了我的情况，也不便到我家。我附近有个 A 同修，他现在处境很困难，我需要去市场帮他买个 MP3 和给他送本转法轮。我在帮 A 的过程中遇到同修 B 让同修 C 来看我。 C 看过我之后，他打算和另一个同修一起每周来我家一次，和我一起学法，帮我买菜等。为此 C 每周辞了一天的活。 C 又把我的事告诉了同修 D 第二天与 EF 一起学法时就讲了我的情况。我与 DEF 都不认识， F 就说我找人问问看看他能否过来。 F 马上联系了 G 认识我却不知我家， G 联系了 H 知道我家， G 和 H 来到我家跟我商量：大姐，你去同修那儿住吧，大家和你一起学法发正念，人多场强，帮你闯关。这对我来说很突然，我自己从未这样想过。我与80多岁的老母亲一起住，但我马上反应过来，若真能这样，当然比我自己在家强，我就有可能闯过这一关。与妹妹商量后，安顿好了母亲。来到 C 家， C 本一人住， D 大姐琉璃石所暂住 C 家。我那时眼睛肿得变形，整个脸也是肿的，上身感觉被一层硬东西包裹，像穿了一层盔甲，其实是肿的。腿和脚肿得更厉害，触摸双腿感觉一条条肌肉因肿变得极坚硬，脚肿得像大面包，不停地咳嗽吐痰，脸色很难看，手脚煞白。那天从我家下楼到 H 的车上，歇了几次不说，喘得差点背过气去。到了 C 家，下车后要走稍长一段路，还要上4楼，没有电梯，这也差点要了半条命才上去。 地大姐见过一些类似的情况，心想这都发展到肺了，很凶险。我也是抱着两种准备去 C 家的。C 要工作，早出晚归，但他包揽了绝大部分的家务。我的到来给 C 和 D 带来很多麻烦。本来修炼人吃上比较简单，可他们都觉得我身体太弱，所以隔三差五买排骨、鸡、鱼等给我补身体。每天早晚鸡蛋、银耳、红枣、枸杞汤不断。我带的衣服厚薄不合适的， C 默默的就给买来了合适的衣服。忘带的日用品 CD 谁看到了想到了，谁就买来给我。D 大姐70岁的人了，每周出去采购，提很重的一车水果蔬菜上四楼，还有 EF 等，他们买吃的用的送给我，这里不细说了。生活上感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温暖。在修炼上的帮助就更大，地大姐全天与我一起早晚练两次功， E 和 F 每天来半天。上午我们四人一起学转法轮，发正念，切磋交流，午饭后睡一觉，下午发正念，各自背法，学各地讲法。晚上发完12点正念睡觉，早晨3点10分起床练功，我感觉很好。以前中午我不睡觉，下午晚上学法发正念老困，效果不好。现在午睡半个小时，下午晚上都基本不困，每天也就是总共睡四个多小时的觉。几位同修在法理上很清晰，与他们交流我更清楚，也明白了更多自己的问题。自己法理不清，心中没有一切以修大法为重这个主线。冤狱十年出来没想清楚，最重要的是没有在学法上用心，把落下的补上来，反而把太多的精力花到常人事上，没有真正珍惜修炼的机缘，悟性差，在干扰和困难中没有正念。其实只要有一点正念或求求师父，很快就能突破，不至在无奈中耽误这么多时间。没有长期稳定的学法组，与同修交流不够，在一些家事上也处理得不好，有时太放任自己，曾在微信网购上浪费大量时间。大家都鼓励我，举很多成功闯关的实例鼓励我，还找来这样的同修与我面对面交流。一把转法轮能从头到尾连续背下来，他鼓励我也连续背，我也开始连起来背法，感觉比以前背一段放下一段好。每次学法练功前，我都发一念，请师父加持，别让我咳嗽吐痰，别干扰这么好的场，结果真实现了。集体学法感觉比自己在家强很多，大部分时候都能入心，而且他们都是双盘学法，我也照着做，竟能双盘学一到两讲，在家根本做不到。最重要的是不迷糊不走神，以前两侧抱轮时动作不太到位，两臂滑下来了，现在也纠正过来，滑下去就提上来，虽然很累，但动作到位，效果也好。到 C 家一个月了，身体没恶化，也没大的起色，我不怕了。D 大姐动员我练两小时抱轮，我觉得不可能，一小时抱轮我都挺吃力。虽然听交流也知道加强练功有好处， D 大姐说，你觉得两个小时抱轮抱不下来，这是观念，你要突破它。这话打到我生命深处，对呀，就是观念。 D 大姐坚决地说，今晚就试试。尝试前我发了一念，大姐为我好，我要用最大力量去坚持。对我来说最难的是两侧抱轮，两臂又开始往下滑了，我咬牙再抬上来，再滑再抬，好不容易感觉用尽全身力才坚持下来。第二天D 大姐又喊我抱轮两小时，我心里打怵，又不好意思拒绝。D 大姐比我大十岁，陪着我练，靠背论语用了最大的努力坚持下来了。D 大姐说，以后每晚抱轮两个小时，早晨还是抱一小时。我忍不住对大姐说，大姐，我怎么觉得修炼这么苦呀， 明明觉得做不到，还得硬着头皮坚持去做，太难了。快到练功时间就觉得有压力，都不知今天能否报下来。结果师傅就鼓励我了。第三天抱轮时，两侧抱轮刚抱一会儿，就觉得胳膊沉的，简直抬不住了。瞬间感觉一根能量柱横着伸到我胳膊底下，单住了我胳膊，我马上一点不费劲儿了，胳膊一动不动直到结束。中间还短暂地感受到很难形容的入静入定的美妙，修炼以来我还从未有这样的体会。第四天抱轮前冒出一念，今天师父会加持吗？马上排斥，不能求这个，什么都不想，只管去练去坚持。两侧抱轮抱了约三分之二时间后，又觉得实在坚持不住了，瞬间感觉有两个极薄的飞速旋转的圆片，其实是法轮，定住了我的双手，就在我掌心前。我又一点不费劲儿了，双臂可保持一动不动直到结束，中间又短暂感到入静入定的美妙。就这两次感觉拼尽全力也无法坚持时，师父加持了，以后再没出现不能坚持的时候。其实大法修炼殊胜美妙，只是自己业力大，要突破层次时就要吃苦。可是回头一想，吃的这苦太小了，没师父的加持，我怎么可能这么快这么没费多大的力就能抱两小时轮呢？本来小腹内有比拳头大的硬块，抱一小时轮，一个月了，硬块也无明显变化，抱两个小时轮，三天后硬块化没了，太神奇了。我自此对闯病业关一下有信心了。半个月后就不吃力了，早晨抱一小时轮，有时觉得很轻松了，而且两侧抱轮基本到位，两臂能保持一动不动。没有地大姐的鼓励陪伴，再三的劝说，我自己根本不敢想抱轮两个小时。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现在我觉得只要能抱半小时轮就能抱一小时轮，能抱一小时轮就能抱两个小时轮。大法中的其他事也一样，师父让我们去做的一定是我们能做到的，只要我们有心去做去努力，有愿望有行为，师父会帮我们。看似不可能的事，再难的事也能做到做好。当抱两小时轮坚持了三周后，身体明显好多了，上身和大腿不肿了，软了，眼部和脸部的肿也轻多了，小腿和脚还有些肿，下身还流血。我和地大姐出去散步，走路没什么感觉，不喘了，回来上四层楼能一口气上来，稍有点喘是正常的喘，不是痛苦的喘了。在 C 家住了两个月零几天，我就回家了，地大姐也回家了，若不是为了帮我，她一个月前就可回家了。我回去的当天，妹妹就把母亲送来了，还有两周要过年了，我打扫卫生，出去采购，除夕妹妹全家来吃饭，我做饭都不费劲儿了。师父太慈悲了，大法太超长了，同修在一起的集体环境太珍贵了，同修的付出太感人了。在大法整体的力量下，我终于走过了这场生死磨难。这期间同修们有帮助发正念的，有想给我捐钱的，地大姐悄悄替我付了一个月的伙食费。当我写这篇文章时，回忆当时的情形，我不止一次流下感动的泪水。不在集体强大的正法的场中，我自己不可能有正念正信走过这场磨难。谢谢师父慈悲保护，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Thank you.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由身边同修被迫害后想到的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6月16日。近两年来，和我经常接触的同修几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病业迫害，有两位同修因病业迫害离世。下面就从几个方面来反思一下自己在修炼中存在的问题。一、被人依赖的心。来我家的同修很多，经常不间断地来。有一次不常来的 A 同修来我家，我们正在学法。这个同修按门铃，人不在可视屏幕的视线里，我就没给开门。这时我家楼下一楼邻居把门打开，我家住在二楼。他说，你是不是去小强家？小强是弟弟的化名。同修问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邻居说，他家天天来人。 A 同修和我们说这件事时，我想能在我家遇到这件事也不是偶然的，是师父在点化我什么。和大家一起交流后，认识到同修们大事小事都来我家是不符合法的。我家既是资料点又是学法点，也出现不安全因素。我就对大家说，没有什么整体配合的事，大家就不要来了。从这以后，来我家的同修真就少多了。有一天晚上11点， B 同修急匆匆地来我家。我问发生了什么事这么急，他说，警察把我家的电闸给拉下来了，我要在你家住一段时间，我知道只有你能帮助我。我欣然接受。同修有难吗？不过我感觉电闸的事很奇怪。我又与 B 同修交流了邻居知道我家总来人的事，他说，你有一个被人依赖的心。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，我马上悟到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化我。紧接着我又询问他家电闸的事，他不懂用电常识，原来是误会。第二天他高兴地回家了。我悟到，他来我家的目的就是告诉我这个事。师父的点化让我惊醒，多年来自己一直没有找到这颗隐藏多年的执着。师父看我实在不悟，点化我的。我那时就那种状态，同修们都认为我修得好，什么事都来找我交流。所谓的交流，还不如说问我怎么办。所以我经常给同修开药方，不是他们自己悟的，遇到同样的问题，他们还会再来找你问。不是自己悟到的，你就修不出来，而且很容易让同修产生依赖心，学人不学法，害人害己。 C 同修依赖心很强，而且就依赖我，不管大事小事都找我。晨练起不来，就经常晚上来我家住，早上好叫醒他，和我一起练功。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就到我家躲避几日。病业严重时，也来我家调整，一待很长时间。二、学人不学法。从被人依赖的心中，看到同修还有一个学人不学法的现象。尤其是近期两个同修在同一个月离世的，他们都是经常在我家住过的。B 同修被迫害后保外就医出来的，为了不配合邪恶，他这几年流离失所，而且病业迫害很严重，一个乳房已经烂没了。我们偶然相识，他在我家住过几次。D 同修从外地搬到我地的，我们相识两年，他经常来我家住，心性过不去，被邪恶监视，家里装修，病业调整等，表现是心脏病的假象，喘不上气儿来。B 和 D 同修每次分别与我交流心性时，他们都感到很受益。他们说，我说什么他们能听懂。渐渐的，他们遇到什么问题就来找我交流，时间长了就有学人不学法的倾向。我给他们指出来，他们也认识不上去。他们学人不学法的原因，在我这个层次悟，学法不入心，有依赖心，法理不清， 不知道修心性，用常人心看待修炼，主意识不强等等。三、反思自己。身边同修陆续被迫害后，我反思自己，为什么同修会出现这些问题？虽然他们有执着，有要修的，那为什么在我身边出现呢？这是冲着我什么心来的呢？要去我什么心呢？向内找自己，我发现是我的各种执着心促成的。为什么同修都依赖我，学人不学法呢？同修有难来找我时，问我怎么办，我就直接把在我这个层次悟到的理告诉他怎么做。即使是修心的事，也是告诉他这件事是什么心促成的。他们愿意听，我就愿意说。这不是求名的心、显示心、自以为是的心、好为人师的心、证实自己的心，这不是一言堂吗？与演讲乱法有什么区别？离道甚远，还美其名曰在法上修。你看我比你们都强，你们几乎都是720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修了20多年了，还不知道怎么修。这其中还隐藏一个瞧不起人的妒忌心。我这不也是用常人心看待修炼吗？不也是法理不清的表现吗？资料也是，你们不敢做我做，什么做真相册子、刻录光盘、打印真相币、排版、学做电脑程序、学用手机讲真相等等，我都学。做事不依赖别人，看似好事，实际有一颗大包大揽的心，唯我独尊、争强好胜的心，表里不如一、干事心、好大喜功，都是党文化的表现。自己在膨胀还不自知，老让邪恶控制，我们都上了旧势力的当了。这对应着自己，不就是主意识不强吗？我按照旧势力安排的路走，没有按照法的要求修自己，这不也是变相对应着自己在学人不学法吗？不依赖别人，什么都自己学会，这样争强好胜、大包大揽，不就容易被同修依赖吗？C 同修，你怎么帮他？他不但没有感恩，反而觉得是我应该的，还说我从来就没有对他好过。我体会到，从修炼一开始，师父就把 C 同修安排在我身边，就是帮我修炼提高的。刚开始我以为我们不是善缘来的，我一定是哪是欠他的，在还这个业的过程中提高上来。随着不断的背法，我悟到人类社会的理是反理，是不是我没有在法上帮他，而都是用人心帮啊？我反思自己这么多年与他接触的过程中，都是用人心帮他，真正为他好是在法上帮他。他依赖我，我就应该指出来，他不听是我的语气善心不够，怕他不高兴，这不是在维护自己的面子心、求名的心吗？用党文化伪光正来伪装自己，他能说我对他好吗？他不就是帮我修炼来的吗？他的一切表现不是我的一面镜子吗？当我找到自己的不足后，不再让他依赖我的时候，渐渐的他也变了，病业也越来越向好的方向发展，也知道修心了。当然还有种种原因都归正了才走过来的。所以修炼就是修自己，别看别人。我现在在归正自己，一般没事家里不来同修了，我一个人能静下心来学法，做我该做的事。不久前同修说我有党文化行为，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，我该听一听九评共产党、解体党文化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了。我先听的是去除党文化汇编和修心断欲汇编的文章，现已听完，发现都在说我呢。我的思维中都是党文化，不去除怎么修？在此谢谢师尊慈悲点化，谢谢同修帮助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奇迹：双目失明的六旬同修通背转法轮》，作者凤珍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2日。我给同修送师父的新经文和小区封闭管理时攒下的两期的明慧周刊。同修姐妹三人都是60多岁的人了，正在练功呢。一看我去了，老三就说：“咱们学法吧。”老三和老二都被邪党劳教迫害过，老二被迫害的双目失明，但他学法背法很用心，五本红引早就背会了，去年转法轮也背过一遍了，今年从后往前背，已经背到第6讲了。那不是几句几段几篇，那是300多页的书呀。以前我就知道他们学法时，老二眼睛看不见，到他读法时他就是背法。我提议今天我们三个都听老二自己背，今天该学第8讲，老二就从头至尾一字不差地把第8讲用1个小时多一点点的时间全背完了。老二背法时准确，吐字清楚流畅，每个自然段都分得很清楚。我聚精会神地听老二背法，太感动了，太惭愧了。我们明眼人照着书读还会念错，背论语还打奔呢，学一讲有时都得念1个半小时左右，我和同修学法的差距太大了。学完法我们切磋时，我问老二：“你是怎么背下来的呢？”老二说：“因为看不见，每天下午他老妹儿或大姐会给他念书，他就注意听，用心记，每句或每段师父的法念几遍后，他就能记得差不多了。”老二又说：“我每天都多次求师父加持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赐给弟子超凡的智慧和充耳不忘的记忆。”我今天跟三姐妹集体学法太震撼了，是师父慈悲，大法神圣，给了他超凡的智慧和记忆力，才能这样流利地把法背得这么清晰。我想也是同修的心性达到了标准，也是和同修坚韧不拔、持之以恒的意志分不开的，是他信师信法的结果。师父在诗词红吟实修中说：“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事事对照，做到事修。”转法轮我才背过一遍，还要继续背，咱得和老二共同精进呢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随笔，不要把向内找当成口头语》，作者道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6日。我认识的一位同修，1999年后遭到迫害，而后不修了，几年后在同修们的帮助下重新走回修炼。他对我说他就是学法少。几年后我遇到他交流了一会儿，明显感觉到他学法不够，我没有给他指出来。一会儿他自己说：“我就是学法少。”我觉得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，一定会精进的。又过了几年遇到他，他还是那句话：“我就是学法少。”后来发现这句话几乎是他的口头语了。有了这句话，一是表现出了自己向内找了，二是自己出现的任何不在法上的言行都可以拿这句话当挡箭牌了。学法少是自己不精进，不是自己做不好的借口。许多老同修一交流就开始向内找，这个心那个心一大堆，还有的同修做事不在法上，但是你别说他，
你刚要给他指出来，他就抢在你前面把自己剖析一番，比你找的心还多还全，十几年如一日，还认为自己修得好，谁也没有自己找执着心找得多，而这些执着心也十几年如一日的搁那儿摆着不去，每次都要拎出来念叨念叨。师父是让我们向内找，但不是让我们把执着心找出来摆在那儿，而是让我们修掉它，灭掉它。执着心找得多，并不等于修得好，他们之间没有必然关系，更不能把它当作口头语，进行自我剖析以显示自己修得好，或当作挡箭牌，从而不听取他人的劝诫。第一部分，向内找的目的不纯。我们有时的向内找，是在发生矛盾解不开的时候才不得已向内找，从而使得向内找的目的不纯。我们有时向内找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，不能客观地站在修炼的基点上，以提高自己境界为目的来真正的向内找。有的老同修的子女或孙辈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就检讨自己没修好，要不然孩子们就不会遇到难事，目的就想让子女们幸福安康或好好修炼，身体健康了，不给子女们带来麻烦。还有的同修被自己的孩子把钱全败没了，还要省吃俭用的从自己那仅有的一点养老金里挤出钱来添补孩子，还说这是孩子在帮助自己消业，不知这是师父在哪讲的法，还是自己臆想的。孩子一有个风吹草动，自己就拼命向内找，积极讲真相，精进实修，表面上扎实实修，也确实是勤勤恳恳的修，但最终是想通过自己刻苦的修炼，从而使孩子们生活得更好。向内找的时候，最应该去的那颗心却一直绕来绕去不肯触及。还有最常见的就是病业关长期过不去，就拼命地向内找，最终导致是为了消病业而修了，基点不对，怎能真正地做到向内找？师父讲的向内找是法，法是用来修炼的，我们一定要正信正悟。我们是师父的亲传弟子，我们要不能正信正悟，怎能助师正法？第二部分，含糊的向内找。我接触过一些同修，向内找得很肤浅，遇事也能向内找，但若问他找到什么了，总是一句话，哎，人心呗。再深挖，哎，思呗。再要让他深挖就不耐烦了，什么执着心不都是人心吗？其实这种含糊的向内找，就是一种精神懒惰，连是什么执着心引发的矛盾都不想搞明白，又怎能去掉呢？以后再遇到矛盾就绕着走，这种风来顺风倒，雨来顺水流的做法，一次一次的得过且过，就只能在一个境界中徘徊，这种修法很难成事。我曾经是一个智足以具见，言足以是非的人，本身又很强势，所以让我向内找是一件非常难的事，就算是明摆着错了，也要狡辩解释，绝不认错。在不断的学法修心中，我渐渐认识到我所要维护的就是一个思，而思又和死同音，我清醒地意识到我要再固执地维护这个思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在大法的感召下，我逐渐成熟起来，向内找发现问题，立刻清理，绝不姑息，绝不能今年我有这个心，明年我还是这个心，后年我还是这个心。我不能说我会把某一个执着心去得干干净净，但我能明显地感觉到，当境界提升后，同一个执着心再出现，我能用不同的心境来对待它。当然反复是经常的，但我会鼓励自己不气馁，总结经验和教训。当然过程是百转千回，去执着心时更是剜心剔骨，通常我是通过大量的学法度过的。加强学法和修心，修炼就是反复锤炼，最后练出真金。一点浅见，不吝纠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